今年2月份，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来的19年的财务预算当中呢，是增加支出，特别是国防方面的支出。同时呢，他削减了社会福利。这对于澳大利亚来讲，或许是一个不现实的做法。那么澳大利亚呢，它如果要实现削减赤字的目标，那么就要在财务支出方面限制的增加。我看到了财务部长刚刚公布的财务预算，那么澳大利亚呢，在社会福利方面是略微增加，在国防预算方面也是略微增加，这对于他削减赤字是非常有帮助的做法，是一个务实的做法。
Turnbull 总理呢，他现在是很快面临着，还有这个联邦政府很快面临着下一次的大选，所以他是要考虑到，如果削减福利的话，会对他的选举造成什么样的影响？
的确是这样。澳大利亚的政府呢是一个弱势的政府，执政党相对于反对党来讲，并没有压倒性的优势。那么对于现在的这一个新的财务预算，从他的角度来讲，他有争取选票的功能。据我所了解呢，按照5月7号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做的民意测验，在选民最关心的13个问题当中，执政党呢在创造就业、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对工党有明显的优势。从这个预算案当中也能看出来。
预算案当中特别强调了，还是会维持这个基础设施的一个非常庞大的长期的这个投资计划，工作的机会增加了，并且还提出了就是要对中低收入者减税，还鼓励老年人成立自己的企业，依然可以继续领 pension，在一定的这个收入范围之内，这个收入的上限是提高了。这种种的措施是不是就是你所指的帮助就业、促进经济发展方面是比反对党、工党更具优势的这些方面呢？
我个人的观点是这样。我注意到在第一个财政预算文件当中有300多页啊，在它的矿业、制造业以及建筑业方面，它的财务支出有接近10%的增长。对于老年人的养老金，靠养老金生活的人来讲，新的预算案当中也有继续鼓励他们保留在工作岗位上，增加他们收入的这方面的语句。这对于澳大利亚面对着一个老龄化的社会，如何持续的增长经济，是一个实际的做法，有帮助的做法。
但是我听到有讨论的声音呢，也是认为，如果你减低了这个中低收入者的税收，现在呢，政府还是处于这个赤字的状态，毕竟还没有实现他们当初实现盈余的这样的一个目标。如果你减免了这税收的话，这些少收的钱用什么去补？
在这个预算案当中，澳大利亚的财务部长只是减低了中低收入人群的所得税，对于大企业以及高收入人群，他们的税收减免是放到中期来考虑的。这对于澳大利亚的财务收入来讲，不会有大的负面影响。另外，按照最近几年澳大利亚财务就是税收增长的趋势来看，略微的减少中低收入人群的税务负担，对于澳大利亚的就是减少赤字方面没有太大的不利影响，是有帮助的。同时，减少中低收入人群的税务负担，有利于针对民意测验当中最突出的一个问题，澳大利亚生活成本居高不下，能帮助执政党拿到选票。
那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政策呢，是勾动了很多人的神经，就是政府将会加大投入，让这个高龄的老年人可以有更多机会住在自己的家里。不论是对于就是当事人这个高龄的老年人来说，还是对于他们的子孙来说，都有非常 emotional，就是带有感情化的一面，会让大家觉得这个政策就是很有爱心。然后很照顾到这个老龄化趋势下一个潮流人们的需要。
是，这的确是从长远来讲，更有人情味儿的，应对老龄化社会的一个做法。
对于教育方面的费用啊等等，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呢？
这个新的预算案当中，对于中小学的投入还是增加的，还是继续 Gonski 那个计划。对于大学来讲呢，大学里的 政府拨款会有所冻结，同时呢会改善澳大利亚那个 HECS 就是助学贷款那一方面，这样呢对澳大利亚的大学来讲会面临着更大的压力。澳大利亚的大学它的成本也好，它的生源也好，都面临着很大的压力。比如说澳大利亚呢，主要是靠中国留学生作为它的澳大利亚的大学啊，主要是靠中国留学生作为它的收入来源，有很大的收入来源是来自于留学生。如果留学生人数减少，那么澳大利亚大学当中面对的财务缺口、财务预算冻结的情况下是很难弥补的。
那作为移民社区，你觉得会对今年的财政预算案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呢？
我觉得这一个财务预算案呢，它对于移民的影响不是很大啊。移民呢享受到的福利有限，在这个预算案当中呢，并没有过多的增加或者是减少新移民的福利。
这个预算案你会是怎么评价的？
我对于这个预算案的整体感觉是务实的、乐观的，只是对我感觉到有欠缺的地方是在。大学的教育经费拨款方面，它有所欠缺，它不应该冻结，不应该像特朗普政府那样削减美国教育支出。
好的，今天非常感谢徐老师在观看了斯科特·莫里森的演讲之后，跟我们做的访谈和解析，以及表达你自己的看法，谢谢。
啊，谢谢您。